加沙戰役成果顯著，以色列總統說哈馬斯再煽動仇恨。挺而走險，中國越境赴美人數攀升，親歷者講述經歷。評李克強去世掩蓋中國局勢重大訊息。華格納前僱傭兵重返戰場，俄羅斯前線新駐一萬人。五角大樓推出新的不明飛行物目擊報告表格。大家好，首先好多謝大家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時間11月2日星期四，歡迎收看希望之星國際要聞，我是林欣。提一下大家，我們的節目除了在 YouTube 播出之外，還會在乾淨世界這個新平台播出，網址在影片下面這個地方，希望大家多多支持。以色列對哈馬斯的猛攻產生反應，11月1日，哈馬斯從拉法過境點釋放第一批外國人，而過境點的撤離潮將在星期四持續。美國國務院給出的資訊提到，該國受哈馬斯影響滯留的公民，由這個星期開始可能有機會從南部離開加沙。請聽報道。
美國總統拜登1日下午在明尼阿波利斯郊區的家庭農場談論到這一成果，他說，我們將在未來幾日看到更多疏散的進行，讓美國人盡快安全地撤離加沙。亦是在同時，以色列總理內塔尼亞胡誓言要繼續推進消滅哈馬斯的行動。他在星期三晚間表示，我們正處於一場艱難的戰鬥中，這個亦將是一場漫長的戰爭。我們取得了重要的成就，但亦有痛苦的損失。內塔尼亞胡重申，以色列将继续实现他的进攻目标。泰晤士报影片显示，以色列星期三在加萨贾巴利亚附近发动了另一次空袭，距离星期二空袭地点约半英里。以色列军方亦证实，星期三在贾巴利亚难民营附近发生的爆炸是针对哈马斯指挥中心的空袭发起的行动，攻击目标是一名哈马斯高级指挥官，而哈馬斯否認該人士出現在該區域。在這場空襲引發輿論爭議之後，以色列總統克爾佐格聲明說，目前哈馬斯想要做的事就是煽動仇恨，敵人試圖煽動我們內部的仇恨，猶太公民和阿拉伯公民之間的仇恨，必須毫不妥協、毫不含糊地打擊這類企圖。我們必須消除針對我們內部不同群體的任何敵意、种族主义和暴力。克尔佐格在星期三晚上的演讲中说，哈马斯想用影片、谣言和谎言来恐吓我们，他们试图从心理上削弱我们，伤害我们的个人和国家精神，我们不会让他们得逞。他亦强调，人质的返回仍然是这场运动成功的一部分，这个决定着战争是否取得关键胜利，以及恢复所有以色列公民的安全。对于近期以哈战局，有学者评论指出，目前的国际舆论领域有些价值观念是错的，以色列在其中显得非常不利，人道主义似乎成了挡箭牌。台湾政大国关中心资深研究员宋国成对希望之声表示，现在国际舆论有一些本末倒置，甚至是有一种错误的价值观念，因为一般人只看到巴勒斯坦人如何受到以色列的攻击，为什么忘记当初发动这个恐怖主义攻击行动才是一个始作俑者。历来的战争从来没有发生过平民不会伤亡这样一个事实，而且大家也很清楚，哈马斯的一些指挥官就是以他自己的人民做人肉的盾牌，是非常下流无耻。所以基本上人道主义不能够被颠倒和扭曲，因为你要去考虑的是边个首先造成的人道的灾难或者是人道的危机。他表示，人道主义不是滥情，现在国际的援助、联合国人道的救援物资，以色列之所以不给他进入加沙的最主要的原因就是长期以来哈马斯将他据为己有，并没有真正的落实到自己的人民。我们要正本清源来看待这个问题。美国或者是西方的国家，乃至包括一些温和派的阿拉伯国家，都是试图通过对以色列一种相互承认来获得中东的和平，而这些恐怖主义组织正是进行破坏的人。人道主义不是一种滥情，亦不是一种情绪， 或者是一种政治立场的单纯的表态而已，应该是从一个历史的脉络和历史的事实来加以判断。以色列拒绝对哈马斯的停火要求，而美国则支持以色列的立场。礼拜三上午，一名以色列官员告诉 Political 杂志，为了响应人道呼吁，该国愿意讨论几个小时的临时暂停，但是停火那是不可能的。两名美国参议员礼拜三证实，美国有准备在几万名哈马斯分子遭到铲除之后，和沙特等国家联合探讨在加沙建立国际维和部队，同时亦将为铲除哈马斯的加沙地区提供资源。从长远来看，这个显然是为了支持巴勒斯坦领导层组建一个独立于极端主义的国家。
三年疫情封控，房地产频繁爆煲，中共当局效仿毛泽东时代出台左倾政策以及间谍法对外资的影响，加剧了当前中国经济的恶化，造成外资撤离，众多中小型私人企业倒闭，公务员减薪，失业率不断攀升，令到深陷绝望的中国人开始铤而走险，甚至选择以走线的方式逃离中国。根据巴拿马移民局的数据显示，今年前九个月中国人穿越达连隘口的人数已经排到第四位，排前三位的是委内瑞拉人、厄瓜多尔人和海地人。请看报道。
根据美联社报道，每月通过巴拿马达连隘口的中国移民人数逐渐增加，由一月份的913人增加到九月份的2588人。今年前九个月，巴拿马移民局登记共有15567名中国人穿越达连隘口，这个是2022年的 7.7 倍，而在2010年至2021年期间，一共只有376名中国人穿越该片丛林。根据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报道，在美墨边境，美国边境巡逻队由一月到九月接获22187名中国人由墨西哥越境进入美国，几乎是2022年同期的13倍。九月份人数达到4010人，比八月份增加了 70%。今年走线来到美国的朱高峰就是他们当中的一员。朱高峰2020年6月因为在网络上发起纪念8964活动，被警方在当年6月3号捉入看守所拘留34日之后，他被取保候审，之后两年的时间他都是被时时监控，平时一日一次或者两次发给派出所自拍照或者定位汇报自己的行踪。朱高峰向希望之声表示，一个正常人完全无法接受中共变态的无休止的干扰，每个11、81、71元旦什么大运动会，他们认为比较重要的节日或者是活动，他们国安警察都会派人从河南到四川24小时全方位的监视着我，因为这么严重我必须跑了，实在受不了，难以忍受，几乎无法生活，作为一个正常人完全没有隐私，又不是我老婆，又不是我朋友，我又不识他们，因为我当时是开货车的，他们一系就在车上睡，一系就睡在我的宿舍。国内的荒唐情况几乎就不敢想象，这种情况亦不是我一个人经历过，很多人都经历过同样的情况。朱高峰被边境控制，他不被允许办理护照，他费尽很多周折将户口迁往其他地方，并利用国保警察异地交接的空窗期紧急办理了护照，密锣紧鼓地买了机票逃离中国，离开中国境内后一路兜兜转转，走丛林之苦都不算是苦了。好像朱高峰这样因政治原因逃离中国的是少数，大部分人是因为经济所迫被迫无奈离开中国的。朱高峰表示，三年疫情清零封控，大家被关在家入边，很多工厂关闭倒闭，商店餐厅随意关闭，而店铺租金照交，很多老板因此欠下了债务破产。疫情之后大家很难找到工作。朱高峰在走线过程中认识的马老板就是其中的一位。他说他公司开了几间餐厅和民宿，民宿餐厅都是租人家的屋的， 疫情那个时候民宿不给开，餐馆亦完全不给开，就好像完全针对他的那种感觉一样。因为被人追债，他几乎无法生活，就是将人逼上梁山，逼到美国的。
近日李克强去世的消息吸引了各大媒体的注意力，业界人士表示这个导致中国局势的一个重要信息被掩盖。11月1日，媒体引用美籍华人经济学家程晓农在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撰文表示，近期习近平视察国家外汇管理局，亦视察了央行，释放了诸多的复杂信号，被中国的外汇传递敲响了警钟。请睇报道。
他指出，习近平参观外汇管理局非常明显不是休闲时间去逛下，亦不是突然想要学习外汇管理业务，他唯一的目的其实是去视察，真实目的是去监督和告诫。原因是习近平对外汇这个领域很不放心，这个消息没有得到任何中国媒体报道，而是由外国和香港、新加坡媒体报道转载。事实上，中国的外汇存底可能出现迅速缩水，这个现象在2014年9月曾经出现，而随后习近平开始大力打击官员向海外的投资，直至11月上旬，中国的外汇存底出现3连降，8月减少了443亿美元，9月再次下降450亿美元，而10月又是明显缩水。程晓龙表示，9月底中国的外汇存底是31150亿美元。10月底就可能接近30000亿出头了。如果11月底跌破30000亿心理关口，这样就要回到2011年的水平。他指出，中国的外汇存底出现滑坡，这个亦是习近平前往外汇管理局和访问央行的原因，因为支撑汇率的外汇不多，人民币汇率可能进入贬值通道。这个时候习近平不得不去关心，接下来的步骤可能是限制外汇流出，这样的局面会逐步在社会发酵，首当其冲的是中产阶级。中共党媒新华社指出，10月30号至31号期间，习近平出席中央金融工作会议，要为金融政策定调，而期间党媒报道亦提到了19次风险。台湾财经专家黄世聪认为，中国经济下滑，现在处于找不到新产业带动的状态，导致金融危机随时都可能到来。在社会经济失去动力、经济金融行业不振的情况下，不少中国民众生活状态低迷，情绪压力升高。在10月31号，有人士手持上证股市击穿3000点的走势图，前往万圣节便衣游行，还有年轻人手持一把韭菜，暗示中国的股市就是在将股民当成韭菜收割。
乌克兰国家抵抗中心 NRC 11月1号报道指出，驻乌克兰的俄国军队正在组建新部队，称为俄罗斯国民警卫队，旨在由临时占领的领土上开展行动。这些未来部队指定的训练营正在沃罗涅日附近建立，由此前解散的华格纳私人军事公司前成员以及新招募的成员组成，帐篷营地预计可容纳多达10000人。请看报道。
这些新兵以及华格纳的前雇佣兵计划在11月3号后抵达，俄国军队将他们纳入战斗协调，组建新部队。美国智库战争研究所指出，在这个之前已经有部分前华格纳集团战士被部署到战场的消息，他们现在是其他俄国部队的成员。10月30号，一位知名的俄罗斯军事博主为克里姆林宫共青团真理部撰写了一篇文章，详细介绍了几名前华格纳战士的经历。该军事部落客引用了卢甘斯克州克雷明纳地区俄国指挥官的话讲，他的前线有大量前华格纳战士，他们签署新合约并返回战区。此外，还有超过170名前华格纳战士正在车臣艾哈曼特特种部队中作战。基辅方面，政府部门表示，随着战争的拖延，乌克兰士兵对于人员后备的问题表示担忧。根据基辅独立报报道，当局指出， 西方捐赠的装备需要有经验的人手来使用。随着战争的拖延，乌克兰必须防止有经验的士兵提前耗尽。如果有战斗能力的战士提前被未经训练、乜嘢都唔懂的士兵取代，咁样军队使用西方捐赠高端武器的能力将受到阻碍。
根据美国国会报11月1号报道，为了获悉更多不明飞行物的目击情况，五角大楼这个礼拜推出新的线上表格，以允许军队和其他联邦员工报告不明飞行物的资讯。请看报道。
据悉，现任和前任美国军人、政府工作人员和承包商现在可以使用线上表格来分享由1945年到现在的和不明异常现象有关的内容。近年来，不明飞行物的现象越来越得到美国政府重视，当局成立了调研机构考察有关案例。国防部全领域异常现象解释办公室 AARO 主任柯克帕特里克礼拜二10月31号向记者表示，这份表格由该部门运作，它不适合公众使用。柯克帕特里克说，举例讲，飞行员正在飞行，他在自己的空域看到了一些东西，他需要回报他，然后他会填写表格反映情况。他强调，使用该表格提供的任何资讯都将受到个人和机密的保护，鼓励任何现任或前任政府雇员、军人、文职人员或承包商提供他们的第一手资料。而 AARO 在8月份推出的网站负责提供公众官方解密的信息，包括图片和短片。在今年6月，五角大楼官员透露，美国国防部拥有一个资料库，其中包括数十年来记录的800份不明异常空中物体报告，很多案例没得到解释。而在7月，前情报官员格鲁什在众议院听证会上发表了爆炸性证词，他表示五角大楼正在掩盖和外星飞船和生物形式有关的证据。格鲁斯向众议院监督委员会表示，五角大楼正在隐藏一个长期运作的计划，试图对非人类技术进行逆向工程，并且他知道这些材料的确切位置。五角大楼否认该人士的指控，并表示他的讲法缺乏确凿证据。
好了，今天的新闻就报道到这里，多谢你的收看。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留言、分享、点赞和订阅。我们下次再见。